请讲员释放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知道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看见我们主的仆人一直来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遵心跟从主的人。所以我在主面前在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该怎么样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学习做一个跟从主呼召的人，学习做一个跟从主呼召的人。所以我们在交通以前，还是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啊，先来读几处的圣经。不晓得 PowerPoint 的同工能不能把那个圣经节打出来。我们还是读几处的圣经啊，在 PowerPoint 里面有圣经节。我们先来读啊，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啊，在二到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下面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再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五到四十七节啊，一起来请。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并且遵守该指教人的，二就是让他们主的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要派他管理这所有的。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爱我们，主啊，你是天上的神，却愿意为着我们这罪人的缘故来到地上。主啊，你为我们完成了全备的救恩，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不但这样，你在我们这些得着救恩的人有个心意，你要我们有一天能够与你在荣耀的里面相会，而且你要呼召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在那个荣耀的日子里面，当你做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作王。主啊，你要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借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早上当我们来思想你话的时候，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讲的听的同蒙神的恩典。 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见神啊，他有一个心意啊，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启示录21:20-23那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啊，那看见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有一天神的心意，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他又做他们又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啊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啊，这是神一个美好的心意啊，他喜欢与人同住啊。我们从箴言8那里看见，当我们的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他喜悦住在世人的中间。我们的神是愿意与我们一同住在一起，他愿意与我们这些得着他恩典的人永远的同在。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1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又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们看见神有个心意要与我们同住，这是一个神在创世以前就所定的旨意啊，他喜悦在人的中间啊，这是神要我和我们这些得着他恩典的人一同啊，在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不是神临时所定的旨意啊，在以弗所书1:4那里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啊，他在创世以前，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啊，叫我们能够啊得着他的恩典。而且我们也看见啊，神最终他有个心意啊，在约翰福音啊，在以弗所书啊1:10那里，他告诉我们说啊，有一天神一个永远的心意，在最终的时候，神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他啊要叫他儿子来到地上。在有一天啊，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把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是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啊，他有一个恩典，神有一个心意啊，他要有一天我们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一起在神的荣耀里与他有份。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自己要来成全他的心意在我们这些得着他恩典的人身上啊，神啊自己要成全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神的永远计划，他因为撒旦的背叛受了打岔。而从创世纪1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相信神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从来不半途而废，他所创造的美好的天地一定是非常 完美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撒旦的背叛，因为撒旦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抢夺神儿子的宝座，结果撒旦背叛了啊，带领了1/3的天使啊，他对抗神的自己，结果因为撒旦的背叛和神的审判，世界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我感谢神啊，虽然神的计划受了撒旦的打叉，但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后来神借着6复造这个天地，而神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神他重新做恢复的工作， 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孵在大地上，重新孵造这个天地。而且他为人预备了可居住之地，当天地万物都造起以后，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我们这些人是神自己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做的，神要我们这些人里面像他，外面也像他，神要我们这代表他来管理这个大地。所以神说他把天上地上和水中一切的权柄交给人，叫人代替神来管理。所以神盼望借着人与他的同在，然后败坏撒旦仇敌的诡计。但是非常可惜的，人却滥用他们自由的意志。神告诉亚当说他在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树在那里其中在园中间有生命树。神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神盼望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得着神的生命，就与神联合，就能够与神一同在那管理，在整个的宇宙中与神同工。但是非常可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人中了仇敌的诡计，人听了撒旦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尊重撒旦过于尊重神，他像撒旦一样要神，要向神的独立，要自己去做主。结果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人向仇敌打开了他的心，罪跟仇敌进到人的里面，人从此就堕落了，人从此就跟神隔绝了。但是我们知道，虽然人失败了，虽然人离开了神，但是我知道神还在寻找人。说当刚才我读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耶和华来寻找人，耶和华在呼唤人说，人你在哪里？神盼望人能够悔改，回到了他的面前。神盼望人能够回转，重新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非常可惜的，亚当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反而亚当却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神，推给夏娃。他没有自己悔改在神面前，他失去了这个悔改的机会。结果神在那里施行审判。但是我知道，当神在审判的时候还带着恩典。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给我看见，神在审判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你看见，当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刚刚堕落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救恩来告诉了我们，因为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我们看见这神何等的恩典，因为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做拯救的工作，神要把人挽回回来，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看见后来我们看见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了世界。虽然我们这些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做的，但是人离开神以后就没有办法来代替神，人落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人在罪恶的那种的权势底下不能自拔。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有一天差他儿子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什么？ 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我们在座也有些福音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要听一个好福音，就是神要爱我们这些曾经堕落的人，他要借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啊！是，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还不止这样，不只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而已，不但叫我们从了死亡的权势进到神爱子国里面而已，神要把他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不断生命的长大，有一天能够与他一同做王掌权，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我们能够得着神那个丰盛的生命啊！当主有一天要再来的时候，他要提接我们，他要叫我们这些得着神恩典的人啊，能够不但从死亡里面被救出来，而且我们生命的成长到一天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一天我们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有极大的恩典，人虽然堕落了，神自己来寻找，神自己来拯救，神自己来施恩啊！所以我们为着这一个，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最后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那里发出一个呼召，他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悔改，神的儿子在地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他在那里做见证啊，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当日犹太人，当日的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反而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神，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所有人类的罪，他借着死败坏了掌实权的魔鬼，他不但为我们死了，也为复活了，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天天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都是神救恩的生救恩的人，我们都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这些都是神儿子救恩的人成为教会啊，我们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个神救恩的人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要我们得着生命，而且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在历世历代里面，虽然人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我们看见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啊！他又要在历世历代神的教会中得做一批的得胜者，要我们与他一同得胜。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啊，主在那里向当日的教会发出呼召，要在各地的教会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读到啊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当时的七个教会发出得胜者的呼召。我知道当时的七个教会是实实在在在亚细亚有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是当代教会的一个代表。而有人告诉我们说啊，这是说到在当时代里面那七个的教会，神向当时的七个教会呼召得胜者，我想这也是事实。而且也有一些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说，这七个教会 代表教会从主耶稣基督到现在的七个时期，我想只有也有他的说法。但是我想在这七个教会，不单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不单是历史中的七个教会的时期，更是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光景。在今天这个末后时代里，这七个不同教会的光景都在我们的地上，神在向各地不同的教会都在呼召得胜者。他盼望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神的家中都有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那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在我们的主在向那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说到那个每一个教会的使者，神都在向他们发出呼召，按照他们不同的情形，神向他们说出神心中的盼望，说出神心中的心意。神在历史在哪里呼召得胜者，要他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我相信今天神在这里也借助他的话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答应主的呼召，成为一个得胜者，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跟从主呼召的人，我让我们能够愿意回答主的呼召，成为主所愿意我们学习做跟随他的人，让我们愿意被主所得着，能够愿意回答主的呼召，让主得着喜悦，让主得着心满意足，让我们因为答应主的呼召，我们也能够得着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赏赐。我们知道在当日在启示录那里我们的主对当日七个教会的得胜者发出了呼召。也许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面，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这是神对以弗所的教会得胜者所发的呼召。我们也看见神对士美拿教会的得胜者说，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得胜者发出了呼召，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心灵，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而神有对推拿推压的教会说，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祭赎列国，他必用铁掌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像的雅器打得粉碎。他们将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陈生赐给他。然后我们看见主对沙迪教会的得胜者是这样说，主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当主对腓拉铁会的教会得胜者，他发出这样的呼召，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也必再从那里出来，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圣的名并我的心灵都舍在他上面。最后我们看见虽然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但是他还是对 老底家的教会发出这样的呼召，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你看见主对当时七个教会的得胜者发出不同的呼召，就算老底家那样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还是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叩门，我们若愿意开门，他就进到我们那里，他要跟我们一同坐席，他盼望成为得胜者，与主一同在宝座上同坐。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是让主的话借助他对得胜者的呼召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这些都是神恩典的人我们在哪里，如果我们回答主的呼召，主就要进到我们，所以今天仍然在向我们发出呼召，但是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呼召，听见的声音这是神的心意主的话给我们看见，他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自从主升天以后，在这2000多年当中神不断在呼召得胜者，虽然从历史上我们看见教会大体上都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但是感谢神，神是永远得胜的，我们主是永远得胜的，他的历史历代中还是在呼召得胜者在历史历代中他还是得着很多的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说他看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有数不过来的人，数不过来的得胜者他们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和众天使众长老和四活物一同在那里敬拜侍奉神，我们真是看见主再来日子实在近了，也近到不能再近了我们知道年长的弟兄常常来提醒我们说现在是在最末后的时代我们现在看见主再来之前的一切的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主实在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可以再来主说他再来的日子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人照样吃喝嫁娶照样做他们的事情，但是突然间主就来到，主说他来的日子像宰一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警醒等候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主的话给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日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主从天上来到空中，人没有办法看得见，主特联就降临了主降临的时候他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除去一个撇下一个他要把地上他的宝贝除去所以突然间在地上会有很多人就不见了主要将得胜者提接到天上与主相遇主一直在等候，等候教会的成熟，他会迎接他的信父进到主的婚宴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的12章那里说到有个妇人在哪里当男孩子一生下的时候，主就把男孩子提接到宝座上然后 他要迎接他的心腹。所以我们看见啊，主在等候得胜者的成熟啊。当男孩子被接到天上以后，当这得胜者与主在天上相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地上有，在天上也发生事情，在地上也发生事情。天使长米迦勒带着他的众使者要在天空与龙征战，那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天使长打败了仇敌和他的所有的撒旦的那些跟随者啊，撒旦被摔到地上神把撒旦从空中驱逐下来，天空就得着洁净。我们主就带着所有这些神的儿女来到空中，这就是帖撒罗尼迦那里所说的，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复活那些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已经被提了，得胜者已经被提了，那些经过大灾难回转归向神的人也被提到空中主在那里迎接他们，众圣徒在空中与主相会在哪里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所有得救的人在神的家中接受神家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要得奖赏或者受刑罚当我们如果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主，我们就得着主的赏赐。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就要哀哭切齿，这是神给我们提醒但是我们这神的儿女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对着那些活人死人审判，那我们在基督台前是得胜者和那些没有得胜的人，神给奖赏还是受刑罚。后来我们看见基督就带着得胜者降临在橄榄山上，这个时候这是主第二段的降临，那个时候全地都要看见主，从东到西都看见主，主的脚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这个山就裂成两半成为一条道路，那个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基多顿的大战神的子民被仇敌追赶主耶稣的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这山就分成两半成为一条道路，让神的子民逃离仇敌了，这就是最后一前的征战当这个征战完了以后，千年国度再来到谁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得胜者就要与作王一千年，与主一同掌权。到了一千年之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就来到所有神的儿女都被成全了，就像心腹已经装饰整齐一样，一同来享受鸡羔羊的婚宴神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就与主一同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神的话，那么就是预备迎接基督的再临，得着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神呼召我们得胜者，神也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得胜者。到底什么是得胜者在这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什么是得胜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得胜者是一些 非常与人不一样的人。我们得胜者是一般非常特殊的人，好像保罗，好像彼得，好像以利亚。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得胜者不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人，得胜者乃是一些普通跟以利亚同样有人的性情的人。得胜者是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你们看见这些得胜者是蒙基督耶稣救赎的人。当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得救的呢？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所以你看见那些在得胜者在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是，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成为得胜者也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天天靠着基督的宝血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看见他们不但靠着基督的宝血，而且还有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们靠着基督宝血能得救，也靠着基督宝血能得胜，但是我们的生活要有生命的见证。他们那些得胜者是有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我天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要你做很伟大的工作，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在你工作的环境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在教会中忠心的按照神所给你的度量来服侍，你做招待的忠心的招待，你在厨房里面服侍的忠心的服侍，你做传福音的忠心的传福音。我们知道马上下星期就是教会传福音啊，我们有没有愿意把福音朋友带来？我们有没有愿意向我们这位邻舍朋友亲人家人来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不怎么知道怎么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它带到教会来，带到神的家来借助教会的福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知道得胜者不是些非常伟大的人物，得胜者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见证。而且在特殊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见那些人，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们是怎么样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跟随主的人。这是得胜者，这是得胜者的呼召我们看见在历世历代里面很多这样的得胜者，他们愿意这样的跟随主这些得胜者的，这就是得胜者的道路。我们愿意跟随他们的脚踪来到学习跟随主，让我们也成为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见得胜者不是一群特别的人，而是怎么样，是忠心跟随主而行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侍奉中忠心跟随主，听着主的话就去行，按照主的吩咐遵行他的旨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对的，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俯就那些需要我们俯就的人，我们谦卑服侍那些需要我们服侍的人。所以主说对门徒们说，门徒有我看见有几次他们都在争伟大，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做为首的，怎么样？要做最后的。 你们要做为首的，要做众人的用人。说在神的家中，我们盼望能得着神的赏赐，我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我们服侍最微小的弟兄和姊妹，我谦卑了自己，做服侍别人的事情，在神看来，这就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这就是得胜者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尊主为大，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去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他的喜悦，得到他的奖赏啊。最后我们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主耶稣在哪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忠心，还要有见识啊。而且主自己他用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按照主给我们的托付，按照主量给我们的环境，在每一个侍奉里面尽自己的力量，做到主所要我们做的一些好像很微小的事情，好像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主说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在大事上忠心。所以不管神量给我们是多少，无论是量给5000也好，量给我们2000也好，量给我们1000也好，我能不能够按照所量给我们的忠心来服侍。虽然我们当中啊没有5000那样大的恩赐，我们中间也许我们自己也没有2000那样的恩赐，但是最少我们都有1000，对不对？每个人最少都有1000，那我们有没有在那1000两银子里面忠心呢？还是把那个1000两银埋在地下，让它生锈呢？在神的家中，神盼望在身体里面有身体的侍奉，在身体里面每一个不同的肢体，他都能发挥他自己不同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来服侍神的儿女，来侍奉神。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没有神给我们的恩赐的。你做每一件小事上能够忠心，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主安排你做招待，你就好好的忠心招待；主安排在厨房服侍，你就好好的按着神的恩典忠心的服侍啊。也许神让你在打扫清洁，那你忠心站在那服侍。我常常看见一位弟兄，他每一次在厨房里服侍，忠心的站在那做清洁的工作，他有的时候一边洗碗一边哼着诗歌。我每一次看见这位弟兄，我从心里就发出感谢。虽然他不做的不是那么显明的服侍，但他在小事上忠心，我相信神一定为他预备那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神都把一点点的托付给我们，也许我们能够在祷告上啊，代祷上啊，忠心；也许我们在钱财的奉献上按照神的托付忠心；也许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忠心，都可以发挥我们每一位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事情啊。我们在小事上能够忠心，神不看我们能做多少，神是看见你是否有忠心。而且神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说，不但做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能够进到神那里享受主人的快乐啊。所以这里神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按照主的托付，在侍奉上要忠心，要按时分粮。所以当我们多有一些责任的人，我们有没有按时 分量。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在也许读经聚会里面也许在一些服事的里面，神把一点点的责任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按时的分量？这是神对我们这些有多言责任的神的儿女的一种提醒。所以求神帮助我，无论在福音班也好，无论在分家聚会也好，无论在读经聚会也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按时的分量给他们所以主人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主人来了，看见了，看见他这样的忠心看见他这样写，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在这里是按照主的心意来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想法，说自己的事情，乃是我们愿意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用神的话来彼此提醒，让神的话来彼此激励，让我们都得着神的恩典，一同经历成丰富的话所带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主说主再去提醒我们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岗位里面，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日常生活中，忠心就是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是一般非常特殊的人，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得胜者。我都有希望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被主夸奖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主借助他的话来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向劝勉让我们真是学习做一个跟从主呼召的人，成为得胜者，讨主的喜悦，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让我们在神面前蒙神的称许。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感谢主借着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感谢主对于我们所要知道的，你总是非常清楚的放在我们面前，唯愿我们在听的时候实在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更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在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之下，在你所安排底下，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站的岗位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感谢主，每一个人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你拯救我们实在是有一个使命，唯愿我们真的能够忠心的跟从这位爱我们的主，因为想到有一天主啊，我们还要见你的面。主啊，不单如此，主，我们更想到主实在是你的大爱，主啊，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今天成了如何的人，主啊，全是你的恩典，怎么不感恩呢？怎么不向着你忠心呢？唯愿早上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地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参与，但是主啊，在你的旨意之外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智慧看重主啊你所看重的， 以你为宝贵。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意，愿这个心意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